呢，因为这个时间是最容易会睡觉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，我把称作互信互赖，是中文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字啊，因为一直要想说要分享些什么，后来教会提出来说来谈一下，因为大家在这边有很多都是已婚的嘛，那我们谈谈这个已婚的最亲密也是最艰难的一个关系啊，就是夫妻关系。所以啊，在这个里头我们来谈一下夫妻关系啊，也引申到其他所有的关系。那我们用的一些经文我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在传道书啊第四章的9-12节，我念给大家听一下，如果有圣经大家一起翻开来看一下。传道书第四章的9-12节，在这个箴言的后面，传道书第四章的第9节开始啊，我来读给大家听啊，如果大家翻的话就翻到我们一起跟上来。在第九节这么说啊，两个人啊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软活，一人独睡啊，怎能软活呢？若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我们这边来分享一下，就是这边讲就是两个人嘛，婚姻是我是 we 不是 I 啊，就是是我们的概念而不是我的概念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其实也不是婚姻，在所有的关系里都是我们的概念，不是我。如果当我们的在任何关系里面我们成为是我的概念的时候啊，就会有这关系就会有点紧张。那在这边讲二人比一个人好，在这边婚姻结婚很久的人哦，我相信你们会不太同意这句话。那很诚实的讲，我觉得真的这个真实的生活哈，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那我们相处越久，你发现哈，哎呦，真烦呐！两个人在一起，真没有一个人好，我一个人过起来好多了。特别我看在座的有些要进入空巢的时间了，那进入空巢的时候，你更有这种体会啊。这个由心里面的有这个真实的感受说，哇，我都不晓得怎么跟他过了一辈子，直到今天，我看还是我自己独自的自由一点好过一点。所以这里面当然二人真的是会比一人好，但是啊，只是看怎么好，这两个人啊，怎么相处了、啊，关键在这上面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说用互信互赖的概念，因为关系是一个我们的概念，而不是我的概念。那我们在中国人的环境成长里头啊，我们很少人在谈关系的，其实好。这边很多大陆的，我也不觉得是大陆是更是这样，是这样子。在所有的华人的世界里头，甚至在亚洲世界，很讲求关系啊，所以啊，都讲关系啊，但是最不懂得关系，就是、啊、所谓的关系走后门的关系很懂啊，但是、啊、真正的人跟人的相处的关系不懂，所以我们都没有我们的概念，所以我们都是我，什么都是我，所以啊，在这种情况以至于造成关系变得很紧张。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谈一下那个关系啊，都是一种模式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几种模式啊，我把称作第一种模式就是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模式。我先说独立自主说起来，完全独立自主的模式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养儿女哈，其实我们有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说把他养大，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就好了。他会赚钱了、啊，大陆叫挣钱了、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再过来就是他会成家立业了，然后他自己有找到就是他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那就好了。那就所谓的独立。但是其实哈、哦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？在华人世界里头啊、哦，很少看到一个真正独立的人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哈、哦？因为我们呢、啊，身体是独立了，然后呢，工作也独立了，经济上可能也独立了，有很多经济上不独立啊、哦，彼此中间还有点依靠。那再过来呢，最难的一点啊，就情感上没有独立，所以自己造成婚姻关系啊很复杂。所以啊，华人世界里面的那个婆媳问题特别多，也就是因为啊情感上没独立，所以情感上没有独立的时候，这个人还没有完全的独立啊。所以圣经为什么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？这个分开不只是说一个形体上的分开，而且还包括了我们的情感上。最难的一个独立是情感上，因为可以理解父母亲，我们养孩子养那么大，投资在他身上投资了这么多的精力、时间跟金钱啊。如果用投资报酬率来讲哈，太不划算。那所以说呢，中国人就有一个很高明的一招啊，就是养儿防老，用一个孝敬的帽子一扣啊，养儿防老是非常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养儿防老的概念就是说，我养育你有一个目的，所以说 我希望把你养大独立起来，但是你不要离开我。所以这一造成我们中间呢，英文叫 string attach， 就是那种有根线还在那边拉着，希望说我养了你了，将来你要回报我的。那防老概念就是回报，就是让你给你一个概念，说你欠我什么东西。那以至于造成我们两个，当关系里面一进入欠的时候，我们关系就很复杂了。那是以至于造成这两个关系，你可以想想看哦，他养儿防老的概念情况之下，这两个已经有一个 string 在那个地方哈。那然后呢，双方都有期待。那不管是任何一方，父母亲对孩子有期待，或者孩子对父母亲有期待，都不健康啊。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，两个进入婚姻呢？你看两个都是这种概念的人进入婚姻，你可以想象哈，太可怕了，不可能会进入亲密关系的，不可能会成为说所谓这篇圣经讲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两个人真爱似啊，因为就造成了这个。string attach 在那个中间的时候啊，他们都没有释放，没有释放的情况下，那都带着一根线在后头，然后两个要结婚啊，在一起啊，然后呢，最后是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去把孩子养大，我们就勉为其难的维持到我们空巢的时间来到再说。所以今天的时间点上，空巢期离婚的率很高啊，像我。我大概到很多教会，每次分享完的时候，总有人啊，总有一个人，大概就在50多岁的空巢期啊，他说我现在发现呢、啊，我这个我现在是那个度日如年呢、啊。第一个是目标没有了，因为空巢到了，还有看看这个老伴呢、啊，越看是越不可爱了，不是不可爱还好啊，越看越像敌人呐、啊，真的就是没有。就是完全没有激情的，没有任何的。这个50多岁了，可是在看未来哈，那目标在哪里呢？这个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子哈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很愁苦啊。那所以说，那为什么这个原因在哪里？这个刚才我讲都有关系。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，这是我特别的亲身的经历哦。我是一个非常讲求，以前年轻的时候是讲求时间非常要讲究效率的，就什么都讲很效率，什么都要按照规矩来做的，所以这个变成就是很有构架，然后呢，但是啊，在这个构架里头让别人很难过的，那以至于啊，事情可以做得非常的好，但是啊，跟人就很难。那因为我反正以前是军人嘛，反正我是领导嘛，那我说的话人家都听的嘛，所以呢，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个不好，哎，可是在婚姻里头发现这个不好了。那我发现说，哎呦，我讲的话怎么我太太不见得听呢、啊？那你就会不舒服啊。不舒服的话，那你想要，你还想用那个，就是就所谓的那种强权式的那种领导的话，那两个关系很紧张啊。所以在这边就非要让我自己要谦卑下来学习啊，什么叫做关系啊？那当你年纪越大，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发现啊，万物都会过去，所有东西都过去。你今天不管你是做什么东西啊，你在最高的科技里面在做，或者你在做政府最高的官员，做所有的事情都要过去。我觉得在世界上有个东西还不会过去，那我们在天上更不要讲，有一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关系，永远不会过去。其实越到后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哦，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关系。没有一个东西比关系还来得真实，但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是最不珍惜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关系。那最珍惜是什么？我的 ego， 是我自己啊，因为我的面子比什么都还来得重要，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要捧得最好，所以以至于造成了我就要撑着我那个所谓的 ego， 我自己的那个面子啊，然后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那以至于造成很多的问题。那所以我们的独立自主哦，我们。希望所谓我现在定义的独立自主，他记得就是说是完全的独立，包括情感上独立，这个记得这定义哈。那然后呢再过来就依赖依靠的概念，就是一个 dependent 的概念。那我们从小刚开始长大的时候完全依靠父母，然后慢慢长大，那有些人就是哈，父母不让他离开，所以希望父母希望他一直依靠你。那还有一种觉得说哈，哎，我父母希望我依靠他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我发现依靠父母真好啊，因为我不需要负责任，所以呢，依靠的概念就是不太负就不负责任，就是我可以去享受我享受的权利，但是呢，我不需要责任，所以就这种情况就是这些，我把它称作依赖哈。那就是说，独立跟依赖之间都不健康的时候，就很大问题。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我刚忘了独立没有一个定义，很重要的定义哈。我把最简单对独立的定义哈，就是责任跟自由。独立的人绝对有责任， 也绝对的自由。这是上帝看我们的，看我们是这样看的。上帝最宝贝的一点呢，他给我们那种自由啊，这是最可贵，也是最至极的爱的一种表现了。就是说，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啊，他把所有东西都创造最都美好的时候，他最后给我们一个说，你有绝对的自由。这个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个字眼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就讲所谓的自由意志。这个自由一给的时候啊，就有一个很大的冒险，是人会背叛他，但是他愿意接受这个危险，这是爱的表现。那我们所谓的爱啊，就是你要跟我在一起，你不能走，或者你不能怎么样。那这个就这个爱有点缺乏啊。那但是神是能够这样的，所以啊，他最后让我们来选择说他，我们来爱他的时候，那个爱是真的。所以这个关系也要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在里头，就是说有绝对的权利，也有绝对的自由，这叫做独立。那依靠呢，就是我就是要依靠某个人。那一种不健康的依靠就是我不要权，我只要自由，不要责任，这是不健康的依靠。那另外一种健康的依靠就是说，人生碰到一些状况，我需要别人的。因为人与人是互动，是一个群体的，我们都需要别人，所以我有需要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有需要我的时候，这个依靠是健康的。那所以说，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情况是依靠，健康的依靠，什么是不健康的依靠？就是说，我的责任叫别人来负，就是不健康的依靠。我当我的面对的生活上的遭遇超过了我的责任，甚至我该负的一个责任的时候。那个多余的部分，我需要别人在这个时间点上来帮助我，这个依靠是健康的。但是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依靠的概念，所以啊，当我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慢慢谈到说两个人会比一个人好。那我们现在讲怎么两个人比别人好，就是我今天谈的主题是互信互赖的概念，英文叫 interdependent。interdependent 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那对方也是独立的个体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意思说我会为我的行为负责任，对方会为对方的行为负责任，然后呢，我们两个又知道说我需要他，他需要我，这个是最健康的概念。当我们没有这种概念的时候，我们进入任何关系都很复杂的，所以以至于到造成什么，父母亲对孩子就是永远看孩子是孩子，这个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永远把孩子看成孩子，是没有把对方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我觉得问题发生在上面，独立就是说他还是我的孩子，关系永远不会改变，但是呢，他是要为他自己行为负责任的一个，他有自由跟有责任在里头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那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所以我们两个，我也是一个独立个体，所以我们两个的互动，这里面就有就会慢慢进入一个比较相对健康啊。那我再把那个独立再讲的一个另外一种讲法啊。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神创造的时候很有意思啊。神创造人的时候啊，他最宝贝的是他吹了那口气，所以圣经讲说是一个成为一个，我们都成为有灵的活人。这个有灵的活人就是一个，这人变成一个非常宝贝的、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人呢、啊。这个很难，我说怎么样用一个言语来形容，就是人是这样宝贵的，所以是神这样创造的。所以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讲，但是其实有灵的活人那口气一吹啊，圣灵一吹进来的时候，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。言下之意是我们是有价值的，这是上帝看我们是有价值的。因为第一个，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，同时他给我们那口气，所以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里头，那我们变成一个独特的个体，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。但是很可惜的问题啊，我们在生活中啊，我们从小的环境长大里头啊，我们没有感觉到我是人，我也没有认知到我是人。其实啊，我们好好的夜阑人静，你好好想想看，你的一生走到今天啊，我怎么看我自己啊？其实很多人看自己是东西啊。那个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，你看哈、啊，那个中国人因为讲孝道嘛，是很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在用这种孝道，用一个孝道的大的那个帽子啊扣着，然后呢所执行的所有的那些方式啊都是不健康的。譬如说我们啊希望孩子成才啊，那我们就对孩子有很多的很多的要求里面啊，要求也不是坏事，但是要求里面我们很多的谩骂，就是那种骂这个孩子啊，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啊，你这个又是猪啊又是狗啊，然后呢又是粪草啊，那个昆明人讲的话，然后就讲很多。你看那个话太普遍了，这种对我们来讲非常熟悉的。 那这样子天天对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就把我自己看的东西啊。然后呢，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这样子，父母是人，孩子是东西，领导是人啊，部署是东西，老师是人，学生是东西，就是那种上下的概念很强烈，所以下的人永远是东西的。什么叫东西？东西就是啊，没有尊重，没有觉得我是一个有灵的活人，所以以至于造成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独立啊。哦，我只要会讲不好听点，我只要会赚钱了，会生孩子就是独立了，就变成这样。那其实我还是看自己是东西啊，所以我看自己是东西的人哈、啊，我看别人也一定是东西。所以我看有些人在我在帮助父母的时候，我说你骂你孩子是笨蛋呢、啊，其实我不好意思这样讲，我就说你骂你自己孩子是笨蛋呢、啊，言下之意你就骂自己是笨蛋了。那当你看骂别人是东西的时候，你自己就是东西。其实我们跟人际的互动里头，从你对别人所说出来的话跟肢体语言的表现，就彰显出你对自己是怎么样子。所以因为我对自己就不能够接纳我是东西嘛，所以自己造成我看别人也是东西。当东西跟东西在一起，怎么能够两个人会比一个人好呢？所以啊，那我常常有时候碰到一些年轻人呢、啊，你注意看了、啊，其实年轻人他嘴巴不说出来啊，但他所有的肢体语言的表达，或者他跟父母亲的互动，或者跟权威人士的互动啊，他其实有个心里有个很那个深的不安全感啊，那个不安全感他在挣扎什么？挣扎我的 identity 我是谁？所以呢，他在这个挣扎我是谁的时候，父母亲会告诉他说：“你就是笨蛋，你看这个考试才考89分呢、啊。”然后呢，95分的时候你还是笨蛋，因为你还没考第一名，啊，所以就这种情况下，他就觉得说，我是一个笨蛋，我是一个东西啊。所以英文有句话讲的，他说，就英文的意思就是，他讲得很好，他说 I'm it， 这很可怕的一句话，而且很可怕的一个对自己的诠释，我是 I'm it， 这句话太好了，来形容这个我们对自己的看法。所以以至于造成了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也不知道说哇，我是这么宝贵啊！神创造我是这样创造，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，而且他还给我那一口气啊，让我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，这个有价值。那这个价值是赋予的，不是赚取。当我看自己是 it 的时候，我就拼命的要去赚取我的价值啊。那这个赚取就很辛苦了，那我就拼命的表现啊，表现方式很多的、啊。乖小一点的孩子啊，就是我听话，我发现我听话就 survive 很好，所以你看我爸爸妈妈高兴，哎，你看我就觉得有价值一点。我听话，老师说我好孩子，我学习好，我也是好孩子，所以我就感觉到我有价值。所以他变成什么？他一生在不停的去赚取他的价值，这很可怕的，而且这个就进入一个 treadmill 啊，是哈，永远走不完的一个陷阱，你拼命在跑啊。跑得好辛苦、啊、价值不需要赚取，价值是赋予的。我曾经常常用一个钱啊，大家想象我现在没有身上没有钱。我们拿一个钱来讲啊，大家会要那张钱是因为它有价值。那当那个钱把它捏得皱皱的那打开了大家还是要。那另外你把这个钱啊，既然拿100块美金好了，把它丢到厕所里头啊，你再把它拿起，你会不会去拿？你还去把它拿起来？因为你会去拿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价值，所以这个价值是那个纸，那个这张钞票只是一张纸哦。但是为什么我会看中它呢？是因为它那个那张纸的价值，它是中央银行也好或者什么银行给予它的这个价值。所以我们人呢、啊，这个价值是神赋予的，那我们不需要去赚取。所以当我们成为所谓的独立个体里头，我讲的最健康的独立个体哦，是包括了我知道我有价值，我有自尊。然后呢，我有责任跟自由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。当我没有这样的一种看见的时候，我跟人的互动会很辛苦的，因为我有价值哈，所以我有就有英文叫 esteem， 我就有自我的尊重。那我要自我的，我就有那种尊重。尊重的意思是说，我要别人要求别人来尊重我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也要尊重别人，因为别人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所以呢，我是一个独立个体，所以我要尊重自己，我也要求别人尊重我。同样道理，别人是一个独立个体，我要尊重他，但是他会不会尊重自己我不知道哈、啊。但他会不会不尊重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可以告诉他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够接受这个，我要去告诉对方。所以我们常常在处理那夫妻之间的争执的时候，你注意看哈、啊， 你看这些父母这个夫妻两个一坐进来啊，有时候跟我们谈话，一坐一才刚刚坐下来了，才讲不到一两句话，开始就骂起来了。哇，两个吵很久，就吵得很剧烈。那一般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坐在那边等他们吵完以后，好，吵完他在吵的时候，我在写他们嘴巴说出来的话。你注意看哈，然后我就听他们，他们吵完了，好了，大概都吵个三五分钟了。他们因为人有个外人在，不会吵很久的，但是嘴巴都很利的。那这时候，然后呢，你叫他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说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哈，你回忆一下刚才你们两个吵架中啊，你说了些什么话？啊，他们都想不起来。表示他非常习惯了，想不起来就表示他很已经是潜意识里面的发挥了，就是想不起来嘛。那想得起来，他从意识里面想说出来的话，他绝对想得起来的，而且那么快的那么短的时间。所以问另外一个也是不知道。那我说你们不知道，我告诉你，然后呢，我就把他们那个把他们记录来那个话，我把他用写告诉他，你刚才用什么言字眼啊去骂对方啊？你注意看。一定是一句比一句厉的，那种话都是人身攻击。当人身攻击的，就表示说你没有看自己是一个值得被尊重而有价值的人。大家可以接受这个。其实又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当我才会用一个这样的话去攻击别人。但我最希望啊，在吵架中啊，尤其夫妻吵架，最好找一个最利的字啊，字典里面最利的字，一刀就把它刺死了，你就开始不要讲话，那最好，免得我们两个继续高涨下去，最后一句话就是离婚。就会这样子，所以又处理到一些离婚的状态的时候，你问他们开始为什么事情争执，一定是非常小的事情，可能在厨房中啊，这个炒菜那样炒，或者是切菜这样切啊，两个就争执起来了，一争执起来哈，就开始啊，那开始用那个人身攻击的话，就开始越来越高涨。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这边要谈的，就是所谓的独立自主的一个很基本的重要的概念，是我是一个有灵的活人。这圣经上说的，这也我换言之就是说，讲的通俗一点的话，就是我是一个在神眼中有价值的人，我看我自己也有价值，所以我必须要尊重我自己。同样道理，我要尊重别人。那我不能够要求别人怎么对我，但是呢，我要告诉对方说你要尊重我。夫妻关系也是一样，所以有时候常常要有一些妻子啊求助的，大部分都妻子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我老公啊就是怎么样怎么样。”我说啊，只要你把握一个原则。他的，你不要用那个很利的人身攻击的话语去攻击对方，因为他是神所创造的，不管他有没有被神救赎，但是他至少他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他有价值，所以我就要尊重他，所以我不用那个人身攻击的话骂他，不要说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啊，这种话，那我们不要骂人家，对不对？那同样道理，那对方可能用这种话来骂我的时候，我要把他抓下来，我告诉他说，对不起，你刚刚这句话我不接受。大家可以同意我在这边姐妹啊，那个我们第一个，我不用这种话去攻击我老公啊。当我老公用这种话攻击我说，告诉他说对不起，我不接受这句话，我把这句话还给你。哇，那个老公会暴跳如雷的，因为他觉得说我老婆怎么会因为这样子？那没有关系，给他暴跳如雷啊！暴跳如雷完了以后，他要去思考说，哎呦，对哦，我老婆现在不喜欢我用这种话去说他了。其实我就慢慢我就开始要他要开始思考了。当没有人身攻击的言语的争执的时候，不管你怎么大声的吵，绝对不伤人，可以同意吧？比如说我某件事情发生，我现在不满意或者我不高兴，我自己受到一些我心里感觉到好像就是不舒服，我把我的不舒服表达出来，我刚刚对某件事情不满，或者我们谈论事情的时候，就事论事，就简单来讲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再怎么高八度去谈论呢，都不会伤人的。只要你不用攻击人的话，不要看到那种不这种攻击人的话，你不要讲话，你都会伤人的。肢体语言表达出对你的轻视，这就是攻击了。这种话也就很伤人了。不要看那肢体语言都不讲话的，但是大家都知道说，哇，那个那刀刺下来很痛的。对，那但是呢，你为了事情。譬如说，所以我有时候教那些姐妹哦，你想说，对不起，你刚刚那句话我不接受，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。但是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我很想要知道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。这个对不对？这就很好了。那有时候，那后来那太太说，哇，老公更气啊。我说更气是很正常的嘛，因为你以前就就范了，或者你以前又会出另外一招，他已经预测到了。那现在他预测不到了，他当然生气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 那我说你要告诉他说，我知道你，我看你很挫折，你很生气，但是你刚那句话我不接受，但是我愿意跟你谈你不高兴的地方，这是谈事情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独立个体的一种概念。我有一个独立个体，就是我需要被尊重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不能够这样攻击我。所以我这样的情况下，那同时呢，我又知道我要依靠别人，所以我们就进入所谓的 interdependent 的概念，就是说我是一个独立个体，对方也是一个独立个体，所以我们彼此有尊重，但是呢，同时又知道我们彼此有需要，所以我需要你，你需要我，不管是什么关系，夫妻关系，父子父女关系，所有关系都是这样，都有彼此需要的这种情况在里头，所以我就知道我又有需要他，他有需要我的时候，那但是呢，我不能够代替对方负对方的责任，大家同意这个？当我们哈过度的，如果说哈，我们在这种关系里头啊，如果发展的不健康的时候，进入什么？就是英文所谓的一种 codependent 的概念，就是说，这是另外一种模式，就是说，似乎两个非常相爱啊。你看啊，哎呀，你看我爱他，他今天所有的东西我都帮他承担了、啊。其实这个爱有点值得商榷的、哦。我要讲的稍微小心，但更清楚一点，就是说。当一个人哈，一个我现在讲独立个体，一个成年人哈，成年人因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嘛，为他的想法、为他的选择、为他的决定负责任，所以呢，他做了某件事情，决定他选择做了某种行为，他的一个行为必然有一个行为的相对应的后果，这个后果一定是当事人来承担，这就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。人都会犯错。但是耶稣啊，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最宝贝就是说，他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我们有机会。所以说，我们还有即使我犯了错，但是我承担，我承认我这个错误，我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还给我一条新的路。所以啊，那我们对方有一个某一个，他有绝对的自由来做任何的选择。当他做了任何的选择，他就要为他的选择负责任，这很重要。这就是成年人。那别人哈不能够帮助他，我想不能够是建议不要这样子哈，就是不要去帮助他来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假设我持续都用这种模式来帮助对方承担了对方应该接受的后果，我把他擦了个屁股，我把他收了烂摊子，那我们两个关系就进入一个极不健康的关系。那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小心一点，就是说，我先讲这个习惯一种模式哈。假设说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不健康的，但是因为这个特殊状况，我经过我思考，我发现说我儿子这次犯了那么大的一个错误哈，他理当对这个行为负责任，但是呢，他这个责任负的这个责任，他有相当程度他负不起，有时候会这样子，他负不起的时候，我愿意选择来帮助他，这就不是习惯。听懂这个，而是我的选择。譬如说我在北卡的时候碰到一个父母，一个对那个孩子啊，因为酒后驾车，23岁的孩子酒后驾车被警察抓住，吊销执照，被起诉，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啊，大概21岁的孩子啊。那结果呢，母亲就问我们说，哎呀，他非常非常气愤这个孩子，把这个就是母子啊就过来跟我们交谈了、啊。那我说你妈妈，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怎么做？他说我愿意帮助他负担一些这个费用。我说太棒了，因为我说他以前的模式是什么？他这个，因为他经过考虑以后，他发现说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后果，他承担不起，他愿意帮助他，这是一个好的，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啊。那但是如果说哈，我成为模式以后，成为习惯以后啊，我反正呢就是对方发生的任何事情，我去帮他收烂摊子。那这个又是一个进入一个极不健康的，就是我想要拯救这个人呢、啊，就是持续的要拯救某一个人哈、啊，那就会造成某个人呢、啊、会更加的不负责任。那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，我这个名词的来源是有一个 AA 啊，就是那个戒酒协会啊，戒酒协会的有一个 program， 就是说你们对这些酒鬼能够来，我们来给你们一个经过12步骤，然后呢来帮助他们，就发现很有效果，有很多人就慢慢戒酒。因为我发现有些人没有戒酒成功，那他们就对这个哈没有成功的人再深入的调查以后，对他们的周围的人，对他们的家属做个调查，他发现了一点哈，就是这些人为什么没有戒酒成功，是因为问题不是他个人的，是他的家属。 那后来他们就去访问的结果，后来他就把这些家属又聚集起来哈，来做一个十二步骤的一种帮助了。那结果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就说，这些人没有成功的原因哈，一个喝醉酒的人回到家里面吐得满地都是，结果这个太太啊非常有爱心啊，特别是基督徒啊，就很爱心的去帮助他，然后呢帮他清扫，帮他擦干净啊，然后洗澡，然后放到最干净的床上。第二天早上，这个丈夫酒醒过来以后，他发现太好了，我喝醉醺醺的，晚上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，结果我知道我早上起来是躺在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床上。那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没有承担到他选择喝醉酒的那个后果，全所有的这个后果被谁承担了？被他太太承担了。所以哈，这个 AA 的这些老师也告诉他说，你不要这样做。当他喝醉酒的时候，吐得满地都是啊，你就给他睡在那边啊，你就给他吐得满地都是。当然你会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会味道不舒服，他你就忍受了。然后呢，第二天早上酒醒的时候，他一看我这个狼狈相啊，他看见他的后果，那就是说他要为他自己的行为的选择哈，最后的这个后果他要去接受。当他去接受这个后果的时候，他才会有机会，哇，我原来这个喝醉酒的状况是这个样子，那我就要开始去思考我要不要改。那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就是 codependent 的概念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好关系发展到最不健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，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啊，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啊太普遍了，我们叫做好拖累自己啊，就讨好别人拖累自己，就是一直讨好别人啊，在帮助着别人啊，结果呢一直在拖累自己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拯救别人，一直在拯救别人，拯救到后来你很挫折很气啊。那如果对象是父母的话，又不敢说，所以就很辛苦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知道说，一个原则，独立的个体就是对方要，我们双方都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做的选择负责任，这是独立个体。所以呢，对方要做对方的负对方责任，我负我的责任。然后呢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夫妻关系，所以任何一方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，都会影响另外一方。所以在被影响的那一方，我要做一个选择，我现在这个时间点上，我要怎么帮助这个人？绝对不是一种出于下意识的反应呢，就是我要拯救他，我要帮他收烂摊子，我要帮他擦屁股，让他永远看不见他这个行为选择的后果。这个原则用在特别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，在青少年的孩子更是这样子。那要有很多的自由，不要很多的责任的时候，我们持续为他擦屁股的时候，这会造成他越来越不负责任。所以这就是我想说，一个所谓的互信互赖的概念，就是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对方是一个独立个体，我们两个有彼此需要，所以我们两个在这个中间，我们两个互动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那我们要怎么样的让我们这个互动啊，变得更健康更好。那当然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最宝贝的就是说到了十二节，他讲说，因为是三股合成的绳子，我们不只是一股我们两股而已。那因为我们再把绳带进我们的生活里头啊，我们来让我们碰到的所有的状况，我们有神的关系在里头，在这个里头啊，跟我们的介入啊。我用一个跷跷板呢，因为我常常在，因为很多人呢，就是我们婚姻关系玩久了以后啊，我们就好像这个玩跷跷板一样啊，玩到后来就变成一个就困在一个某个状况下，结果呢大家都不愿意动。这困在这边了。如果丈夫在这边，妻子在上面的话，两个就骂来骂去，说对方丈夫呢就叫妻子啊往后退一点，那妻子就叫丈夫啊往前移一点，那杠杆原理这就会动了。那如果说像一般来讲，我们就鼓励说，任何一方你愿意动，你先动一下，一动的时候啊，这个关系就会动。这关系一动啊，一动的时候啊，另外一方啊，打死不动的那一方，他会很紧张的，他怎么搞的？现在怎么搞？我们两个的互动模式现在变了，为什么这个跷跷板会在动呢？它动的时候，他就开始会思考说，那我应该怎么办？那我刚才讲说，因为要把神引导带进我们的生活里头的时候，那意思是说，把我心中的那种苦啊，我在跟这个对方的互动里头啊，我要我的苦，我的种种啊，我要跟神倾倒。当我把我自己的那种苦跟神倾倒完了以后啊，我再向人倾倒的时候，那个倾倒出来的话就没有苦毒了。当我没有跟神好好去倾倒的时候，那我就直接找人去倾倒嘛， 我都知道这所有的原则，但是我说出来的话往往还有相当多的苦毒在里头。所以我们最好为什么要说把神带进我们生活里头，是因为他是我的神嘛。那他是我的神，那我要把我心中的苦要跟神倾诉。那倾诉的时候就好像在倒垃圾一样啊，像把那个苦水倒出来，让神来安慰我，然后呢我再去找当事人。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我们就会更好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让我们的就进入到真正所谓叫做互信互赖的概念里头了，就是彼此是都是独立的，但是我们有彼此的概念在里头，我们有我们的概念在里头，我们有因为彼此的需要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让我们两个关系啊能够有一个健康，比较相对一个健康的一种发展。你看啊，注意看啊，我用几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特别是在那个箴言里面哈，31章啊，这里面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呢、啊。其实这个才德妇人，你注意看他哈、啊，他的几节，我用几节经文点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他们的关系啊，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。才德的妇人啊，在31章的10节里面，才德的妇人，然后她的价值啊，远胜过珍珠啊，她的丈夫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你注意看，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你表示什么？她看自己啊是有价值，就表示她有自尊。那再过来呢，她的丈夫会依靠她。她还觉得说，她丈夫会依靠我，但是她一生啊，使丈夫有益无损的。你看，她又会回应她丈夫说，她丈夫会依靠我，那我也会让我的丈夫啊有益无损，表示他们两个互动是非常健康的。她第一个，她看她自己是有价值；第二个，她的配偶会依靠她，然后呢，她又会让她的配偶感觉到有益无损。所以呢，他不但如此，他跟儿女的关系啊，他这边讲说，他的儿女起来啊，称他为有福的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。你注意看，就是说他的儿女会称他为有福啊，那然后他丈夫也称赞他，表示说他们两个是互相信的，不是单一而已，就是说关系，我们的概念是有互相的，是有来有往的。那再过来你看到就是说，他勤奋的做好家务及自己的事业，在大概31章里面有13、16节，二十七节都这样说。我把综合起来了，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呢用手做工。他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哈栽种葡萄园。他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你注意看，他不是吃闲饭的人呢，他会做事。然后呢，他会就是买那个田地买来啊，然后呢栽种葡萄，他是一个勤奋的人呢、啊，所以说就表示什么？勤奋，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然后呢，他也会为事业，他在做为了事业，为了他要做的事情，不会忽略家里的需要，所以他在这边21节这样讲说，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啊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。当他在为着他自己的事情在忙的时候，他会让家里面呢、啊、都穿得软。就是这就表示嘛，他是一个很健康的。第一个看到自己有价值，第二个他会想到别人有需要，第三个他也知道他自己有需要，别人也会帮助他。那在这种互动的来往上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。还有他也会自我关怀，他也说在22节这样说，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啊，他的衣服啊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第一个就是他会为自己做衣服啊，他不再为别人做衣服，他为自己做，就表示他会为自己。会照顾自己，因为他自己看自己是价值的远胜过珍珠啊，所以他会看重自己的需要，所以他也满足自己的需要。那再过来就是他也会关爱别人的需要，所以他张手啊周济困苦人啊，他伸手帮助穷乏人，这在20节讲的。你看他也看到别人的需要，他会去帮助，所以这就是啊来往的这种概念，就是说一个独立的个体。我有我的责任，但是我也有我的自由，我也有我的自尊，但是呢，我也会尊重别人，让我们两个彼此的互动啊，成为一个比较健康的。那所以他的结果是什么？到23节这么说啊，她丈夫坐在城门口与本地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，表示你看她丈夫啊，在这个社区里头啊，蛮有点身份的哈。那再过来呢，到31节这么说，愿他就他是。享受啊，操作所得，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，对吧？他享受他操作所，他勤奋所得啊。然后呢，他所做的这些工作啊，在这个社区里头啊，让他自己 有荣耀。那最后最后呢，就是说在二十五节说了这句话，说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呢，就喜笑。这个很健康啊，他们这种互信互就互信互赖的这种关系啊，是这样子，是一来一往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他想到日后景况会喜笑，不像我刚刚开始讲的，就是说，哎呀，现在空巢期来到，想到日后的景况啊，就愁眉了，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没有目标了。看到这个自己的配偶是这样子，两个关系啊，在面对极大的考验，越看越就是越难过，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被困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啊，不管我们今天到了空巢也好，或者没有到空巢，我鼓励大家啊，关系啊永远胜过一切。这个哈，我是建议啊，真的鼓励大家永远记得这句话，真的关系啊永远胜过一切。宁可啊这件事情做不好，明天还可以做好，但关系一破坏啊，要加百倍的力量把它补还回来，才能够弥补回来。那个付出的心力啊，那远超过你去重做坏的事情再做一次啊，那要胜过不知道多少倍。所以啊，关系永远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尤其是夫妻关系，每一个关系里面，我们都是堕落的人呢，就是原罪的概念关系，再加上我们本身都有问题。那关键它宝贝在哪里？两个都有问题的人哈，能够相处在一起，进入所谓的互信互赖的互动里头，那才宝贝啊！我如果我们两个都是完美的人，两个在一起就理当完美。但是问题是我们两个都有问题的人，让我们能够在中间学习哦。这个它宝贝在哪里？所有关系啊，都可以碰到一个状况，我都可以逃，甚至父母跟孩子的关系，甚至这种关系，我想逃还逃得掉。但是呢，今天的社会有点不一样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再讲到说，唯独夫妻关系啊，你碰到了这个关系啊，以后啊，你不能逃啊。但是现在荧幕太开放了，所以很多人都逃了。逃啊，并没有解决问题啊。如果要真正在让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啊有成长，我建议大家留在关系里头，特别是夫妻的关系里头，去好好学习啊自己的改变、自己的成长，让这个关系啊能够不但是只让这个关系能够变好，而是最重要我自己得到成长。所以譬如说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，你看碰到那些很多人结婚又离婚了，经过三四次的人呢，你注意问他说，你回头来看过去的这个整个的关系的模式里头，你们的婚姻关系的模式里头，有什么共同点？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啊，完全清一色的一样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这个人没有变嘛，不是说我今天换了一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，换了一个人，因为我还没变呢，所以我的模式还是一样的嘛，所以我不是换了人可以解决问题啊。那我说最关键是什么？我是哈。即使是一个失败的婚姻呢，失败的关系哦，我至少要知道说我失败在哪里，我能够在中间我学到了一些功课，我自己成长起来，然后我再往前走，我就值得了嘛。那如果说我今天都碰到关系的瓶颈的时候或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俩都逃的时候，那就永远没有机会成长。那所以说我建议说，留在关系里头啊，好好的在这中间呢，铁磨铁啊，磨出刃来啊。然后两个在中间慢慢磨，让我自己唯一可以改变的人呢，就是我自己，因为我是一个独立个体，我没有办法改变另外一个独立个体，另外一个独立个体是他要为他自己的一切负责任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最后用两个圈来做一个结束啊。第一个圈就是内圈，大家用想象的，第一个就可控圈，第二个是不可控圈。所谓的不可控圈就是说，我的出身啊，我的这个原生家庭啊，我的长相啊，我的高矮啊，我的性别啊，我的父母啊，我都不能够掌握，还有我甚至我过去所犯的错误，我都不能掌握，我不能改变。那但过去对过去所犯的错误，我可以说用一个不同的态度来面对我过去的所犯的错误，让这个错误成为我的益处，这个是我可以可控的。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控的，那。这些不可控的东西，还有个别人，我是不可控的，别人的想法、别人的看法、别人的这些情绪，所有东西我不可控，所以这些东西不可控的东西不要去控它，你越控你就越挫折。那问题，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就是，偏偏对那个不可控的东西啊，一直想控它，特别是对方啊，另外一个人， 所以我们一想要控制那个对方那个人，说你一定要听我的，或者你一定要跟我一样的想法，你一定要跟我一样的感觉，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两个都是不同的个体。那另外一个内圈我叫做可控圈呢，就是可控圈的内容是什么，就是说我的感受、我的看法、我的选择、我的决定、我的对事情的反应，这些东西是可控的。所以当对方用一个很不好的言语来攻击我的时候，我知道这句话是攻击的，我就可以选择啊，我就这个因为选择权在我手上，所以我把他抓出来说对不起，你刚才这句话是攻击的人的行为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所以我还给你。那就什么，我可以。那还有一个说，我也可以用一个很暴跳的，就是情绪非常高昂的那种话回他，也可以用个平和的话来回他，这选择权在我，所以这个是我可控的。所以在可控圈跟不可控圈，我们两个要掌握的好。所以在关系里头，当任何一个对方说了任何一句话，不要大惊小怪，我感觉到被刺痛了，我承认我被刺痛，这是我可控。但是呢，我要不要去攻击回去，也在我选择权在我。所以有时候呢，常常在夫妻关系里面，常常会这样想说，都是他害我这样子，或者都是他引起我这样。这句话很值得商榷啊。他可以说这种话，但是你可以不同的方式来反应。所以在这里头啊，就选我们有选择权，所以不要去责怪任何一个人。所以当一个人哈，检视一下自己，当你哈出口有很多的批评、论断跟指责的时候，那我觉得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，我这个事情是我今天的光景。假设你常常跟人互动里面，你一出口就是批评、就是论断、就是指责的话，那其实你就一直在批评、论断、指责自己，你就非常不接纳自己。所以哦，当你这种话越来越少的时候啊，你就发现了你在成长了。你发现说，哎呦，怎么我现在都不太会批评了，我也不会指责了，我也不会论断了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不会找凶手了。对，我一发现发生事情的时候啊，谁错的，谁搞的，那就惨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老是这样的时候啊，好像一定要把一个人凶手抓出来，我要好好去骂他一顿，那才过瘾那样的。所以，当你发现说你没有这个的时候啊，你就在过一个，你就在掌握一个你可以掌握的那个圈啊。那你这个，当你掌握的越好，越会掌握的时候，你那个内圈呢就越来越大，大到超过这个外圈，就外圈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小到。你最后你对这个不可控的东西啊，那个部分呢，你会非常坦然的接受，因为我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我虽然鼻子长得没那么好啊，但是呢我知道上帝也爱我，我也爱自己，我也能够接受我自己。当我这样越来越这样接纳自己的时候，我的不可控圈呢，我就会越来越不在意了，然后呢我会对可控圈呢，我就越来越注意它。因为我要对我，这要又回到刚才讲，一个独立的个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所以就是那个内圈呢、啊，不，那个原来的内圈的可控圈，就是我可以控制的，所以我要让它慢慢扩大，所以我对我这个负责任。当我有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，我在跟人的互动啊，我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我要负责任的，我对我每个行为的选择要负责任的，我就会小心呢、啊。所以啊，但是我们人在情绪里头啊，往往啊就是不管后果的，哎呀，说了再说啊。对，骂了再说。像我前一站上个礼拜我在 Austin， 我要住在一个人的家里面，那夫妻的关系很紧张的。后来我最后我走临终不要临走的时候啊，我最后给他们一句话，我说啊，不管你们啊怎么样，我就建议啊，不要让那个事实造成。意思就是说，他说我在气的时候，他不管他了，反正这个什么话都给他说出来，那千万不要造成这样子，那不要。不要让事实造成你后来要加倍的力量去弥补，你就很辛苦。所以我同样道理，我想说在这个地方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说，我们鼓励大家去思考说，我为我自己负责任，对方为对方负责任，但是我们两个是可以共同相处的，我们两个是有需要跟被需要的一种互动关系在里头。同时呢求主啊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也欢迎啊神进入我们的关系里头，神进入我自己，我跟神的关系里头。所有的问题啊，我们都不见得说可以解决的，有很多问题。那但是呢，我至少哈、啊，我可以向神倾诉我心中的不舒服啊，我心中的苦啊，这个选择权在我，所以我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，跟神说啊。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跟一个人哈、啊、跟神祷告的内容，知道你跟神的关系。所以当我刚才越来越多的跟神能够表达我心中的感受，我心中的苦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就进入真实了。 当你越会这样的时候，我也相信哦，你跟你自己会越来越和好。成圣的道路，我最后有个我后来有一种定义，这是我自己给他的定义，就是啊，所谓的成圣啊，就是说我会借着我跟神的关系，让我自己跟自己和好，越来越和好，越来越和好，就表示我越能够接纳自己。那越来越能够拥抱那真实的自己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就会啊，跟别人的关系就慢慢也会相对的一起的成长。所以这就是啊，所谓的互信互赖这种概念，不管是什么关系，当我们能够在夫妻关系里面被操练得很好的时候，我相信呢、啊，你对你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你跟孩子的关系也会相对的很健康。这就是今天下午很简单跟大家分享的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你真的创造我们，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尊重的一个礼物，就是你给我们自由，让我们能够选择来跟随你或者不跟随你，我们选择爱你或不爱你，谢谢你对我们的尊重，那我们也在今天的这些你的真理里头，我们要来学习，因为你尊重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尊重自己，我们也因为我们尊重自己，我们要尊重别人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头，我们来操练。我们在操练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失误，但是你还是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来，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头来经验你是一位真实的主，也让我们在真实的生活里头，让我们有一种就是一种真实的这种成长。谢谢你，保守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，也祝福我们每一对婚姻的关系，在这种非常。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，我们都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可以来依靠你，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家庭的主，成为我们个人的主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谢谢。